眼睛就临时抓来的，不是我的
眼睛。耶稣呀，去第二张。
看你好的，
哎呦，太好的了！四十级第二张，我是一级。
我们牛眼睛是花还是水
晶？
花，
散光后。都没有分辨，
都没有分辨。哎，我讲，我这就是怕，
就是你去验光的时候，那个验光说你的紫光是花还是散光都没有说。哇，哦，那还挺好。
啊，那试试第二章呢，就说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头一章还没有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光是要看见他们有了一些的软弱。在第一章里头开头说到这个约书亚过去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说，那么谁先上去跟着仇敌征战呢？因为约书亚虽然征战有很多的他打了很多次胜仗，也征服了许多的仇敌，但是呢还有许多地方是未得之地，他还没有得到。所以这个约书亚就把这个未得之地啊，还有他们已经得到的，都分给了九个半支派。这九个半支派，每个支派都得到他们的产业。那么他们现在要去得的他们的产业，有的已经得到了，有的还没有得到，那他们就需要去得这产业。所以这里他们就问了耶和华说，那谁先上去得他的产业，得产业呢？耶和华说呀，犹大先上去。犹大那么他就跟那个西缅和他的哥哥西缅说呢，就是你跟我一同上去，那帮助我，那让我们获得到产业之后，你去得你产业的时候啊，我也帮助你去得到你的产业。这开头呢很不错的，他们两个弟兄啊就上去征战，结果有许多地方呢给他们得到了，但是呢后边就说到有些地方呢他们没有办法胜过那些迦南人，所以他们就住在那迦南人当中，有时候也容许那迦南人呢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到末了时候了，他们就失败了。那么这个这是头一章啊，那么不仅是犹大是这样，还有其他几个支派呢，也上去在征战的时候呢，也好多地方他们没有胜过那迦南人，就他们就住在迦南人中间，也容许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他们容许呢？因为他们想啊，这些迦南人住在我们中间，没有这个我们已经胜过他们了，他们可以做我们奴隶，来服侍我们，所以就容许他们住在他们中间。这个迦南人有苍蝇是吧？
没关系。
所以自从耶稣亚过去之后呢，他们就许多的失败，然后第二章就说到那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失败？这二章第二章就说到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开头他就说到，这个有耶和华的使者呢，就从基甲呀到这个坡津去，在坡津呢就跟这个以色列人那儿讲话，讲了一段话之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听了话之后啊。感觉到很羞愧，也很难过，他们就哭了。那么并且在那地方呢给耶和华献祭，这是开头一整差遣他的使者 从机长到破军区，那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那样做，那神已经把这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了，为什么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落在这样失败当中。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心里很难过，就是这个神的使者上去给他们说的话。那下面呢，下面一段呢，就说到那个约书亚还在的时候，或者是约书亚过去了，还那个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认识耶和华的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侍奉耶和华，没有偏离正路。等到这些那个约书亚不在了，约书亚正110岁呀、啊，就过死掉了。那么他不在了，他们就把约书亚葬在了提拿西列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这些认识耶和华并且看过耶和华的作为的那些长老们呢，也都过去了。那另外一个时代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开始之后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没有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当然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因素。他们为什么离弃耶和华呢？或者先说一点的，为什么他们会离弃耶和华？这有两个原因呢。头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容许啊，那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或者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或迦南人混合在一起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要他们把迦南人呢都从他们赶出去，并且把他们都灭掉。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赶出去，并且和他们同住。那么和他们同住，那他们强盛的时候，就使这个迦南人做他们奴仆，服侍他们。那么在他们来说呢，以为说他们得到了一个廉价的劳工啊，来服侍他们，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呢，长久了一看呢，那个难处就发生了。以色列他没有看见长远的情形，但神知道，长久的时候，因为和他们同住在一起呀，难免呢有许多的往来，所以和他们有联合呀，对吧？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啊，把他儿子啊娶迦南人女子做他们的妻子啊，这些都是他们失败的那个原因。神不愿以色列人呢和外邦人呢结婚的，但是他不仅和外邦人结婚，并且因着这样结婚的缘故呢，这外邦人就把迦南人迦南人的神呢带到他们中间了，所以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离弃了那个他们所侍奉的神耶和华，那么反而呢去侍奉巴利和亚斯达洛，这都是迦南人的神。那么他们既然和迦南人联合在一起了，好像也结了亲了，那自然而然呢，结果就落在这些假神的那个网络里头啊，就被许多事情捆绑起来了。这是他们一个失败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他们那先认识耶和华和看见耶和华作为的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呢，他们还侍奉耶和华。那么那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缺少一件事，就是当他们还在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了，没有把神呢和神的作为啊讲给他的孩子们听。那么光是在那儿抚养他们，没有给他们有那个属灵的教育，使他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一回事，也让他们看见了神在他们中间见到多少奇妙的事情，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怎样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区，怎样叫红海再分开，末了在旷野之后呢，也叫约旦河再分开，他们怎么过约旦河，那么耶利哥城怎么倒下来，许多的这些是耶和华的作为啊，没有给他们讲，也没有给他们认识，也没有教导他们认识耶和华。所以等到另外一个时代兴起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也不认识神，自然而然呢，他们会离开神的。 因为他们和外邦人结婚，住在迦南人中间，迦南人也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就这个离开了神，那么落在仇敌的网络里头。这是这个这么一段。那么当他们离弃神，落在仇敌网络里头，神就这个惹神发怒了，神就起来，就又借着环境来攻击他们。那么这些攻击啊，我们知道那个神攻击，神对他们的攻击啊，不是为了降灾祸。我们说过好多次，神给他们的管教不是为了降灾祸，乃是为了那个赐平安，叫他们，让他们将来有指望。这是神在他身上使环境来攻击他们的那个主要的原因呢，不是为了毁灭他们，乃是为了这个要给他们平安，使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就能享受那个在活在神里面的那个平安，并且叫他们将来有指望。这是神管教他们的目的。神今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会遭一些难处的。那么有的难处呢，那么比较小一点；有的难处呢，比较大一点的。那许多的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一方面来说呢，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会没有认识神的作为，所以也缺少了敬畏神的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咱们身上有许多的难处，那这些有许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啊都没有除掉，叫我们和神之间呢有间隔，神就兴起那环境来先借着那些难处，那叫我们身上那些肉体了、血气了、那些败坏的情形啊，那个世界的或者什么东西从我们身上除掉，好叫我们呢能够完全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是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当他们在难处当中啊，他们就困苦，就唉声叹息，那神就怜悯他们。那么神为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一般人，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啊，神常常顾念他们的。一看见他们遇见在难处当中唉声叹息那种痛苦的样子了，所以神就怜悯他们，给他们兴起了士师了。士师兴起来之后，那么这士师的一面在他们中间做审判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带领他们征战。那么所以要时时把那个平安呢带给他们，他们遇到这时时的缘故啊，他们就享受，那个胜过了仇敌，就享受啊那个平安。那时时一过去之后呢，他们又旧态复萌啊，他们又老样子又显出来了，又在离弃耶和华，又在去拜偶像，那神又起来攻击他们。那么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又唉声叹息，那么神只好啊又怜悯他们，那么再兴起另外一事实来，把他们从这个难处里头，从仇敌手里下，再而拯救出来。那这样都周而复始的，那么常常是这样。这个苍蝇很麻烦了。
开门一开门就是人都看
到。好。
有那个要有一个拍子。
我来。
拍子到那儿，他落的时候再开。
不要管他了，就不要等。等到我们散会之后再对付他们。说这样，那就这个神就借着士师的在那儿拯救他们。这士师呢，一方面来说呢是审判，讲价值，英文就审判呢。一方面审判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在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是那个拯救者。神借着士师把他们从仇敌手底下在拯救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神的百姓啊，就是啊没有基本的对付，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所以虽然有了一些时候为了拯救享受平安，但过了时候过了这事实过去之后呢，他们又在那里犯罪，又在那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就一个事实一个事实这样兴起来，那么这个就成了这十世纪。不过呢，是一共差不多有 13个实施，以色列他落下去13次，那么神把他们从那借着实施上拯救出来，那么神赐下13个实施，那么一直到大概是这样情形啊，从第一节到第三章六节呢，就是说到他们失败的原因，到三章七节呀、就说到他们那个神给他们兴起实施了，然后再借着实施来拯救他们，一直到16章，那都说到那个神兴起实施了拯救他们，那么然后呢，这个到16章啊，那以后就没有说到实施了。那么从17章开始呢，就说到在实施的那个时代，那么以色列人内在的情形，他们里头的光景，他们属灵的生活，那情形怎样？那是8章来说呢，是非常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啊，是这个是简直是不堪救药了啊，这个。许多的罪是外邦人犯的，他们去犯了许多的罪，他实在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甚至到了时候不仅祭祀失败了，连事实也失败了，也躲在难处当中了，所以这是这个的那他们内在的光景，为什么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圣经就十世纪都给他一个总结呀、他们所以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因为以色列中间呢没有王，恶人任意而行，一直到十世纪末了，一句话还是这样说：以色列中间没有王，恶人任意而行。那时候他没有王。没有王啊，并不是说没有这个世上的君王来治理他们，那么世上君王啊，那他们也不知道，那么以色列中间没有王，就是他们没有让神做他们的王，那个时候是神在那儿管制他们，他们没有让神做他们的王啊，没有让神来管制他们，不顺服神的管制。今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呢，那就我们不顺服恩膏的教训，主把恩膏赐给我们，要在我们里头做主做王，在那儿掌权，在那儿管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顺服恩膏的教训，就以色列中间没有王，没有头，没有王，没有管制他们，他们也不服在那个圣灵的管制、神的管制之下，说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任意而行就随着自己肉体，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们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做，他们，他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认为怎样做是最对的，他们就这样做，不管什么，好像是。落在这样的情形，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内在情形，内在的生活呀失败的原因呢，主要一点呢，就是他们中间没有啊，个人任意而行。这是这个整个的事实性，差不多分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说他们是那个他们的
失败的
原因。第二个段落说到事实的管制，事实历史。第三个原因说他们内在的生活，就是在事实管制的时候内在的生活。那么说到这内在的生活，从外面来看，那都是很败坏的生活。实在是有一位弟兄啊，他这个讲到就是奥丁斯巴里，他讲到事实的时候了，他说我讲到我读事实的了，我读完之后呢，我都要找个地方去洗洗眼睛，把眼睛洗干净，太败坏了，所以把我眼睛都玷污了，所以他都找个地方洗一洗，那就可见了那个事实即是那个很叫人很悲惨的一篇的记载，这是神百姓的光景。不过在这样光景当中啊，还是有好的一方面，比方说是路德记呢，就是在十世纪里头的，在是包括在十世纪里面，以色列人那儿败坏的情形当中啊，还有伯阿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有伯阿斯这样的爱护他手下的那些工人们，那些非常的态度，我们读路德记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伯阿斯他实在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但他也实在是爱护那些为他收割庄稼的人，爱护他们，他们去都不让他到了这个田地之后啊，就对收割庄稼的人说呀，愿主神祝福你们，愿你们平安，他们也就都大家都在说，那愿神愿主祝愿你平安，愿神祝福你，他们也都想回答，所以他们和工人的关系之间呢，那是很这个亲密的，好像朋友一样，这也是在《诗诗记》的里头另外一方面的，那就《路德记》给我们看见，所以虽然呢，大体经营的人都失败了，还有的人呢，他们是站在神这一面的，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教会来说呢，也大体的神的儿女们都失败了，没有让神那样做嘛，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么这是神的百姓方面，不过在失败当中，还有一半人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一半人，是说分辨出来一半，他们是站在神这一面的。这是这个诗诗记给我们看见，也给我们该学的教训。开头讲他们失败的原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七节第六节，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失败呢？这就是呢，这个是你使者从基甲呀到坡梯那么那个地方去跟他们讲的那些话语
一到五，
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那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撤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中间，从你们面前的赶出去，他们必作你们乐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络，这是那个神的使者对他们说的话语。那么神一面给他看见说，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啊那儿带出来的，不是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呢，他没有力量。若不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摩西、亚伦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读出埃及时候了，我们就读到了这里。神先是在以色列中间呢做了准备的工作，以色列在那已经有这个好几百年之久的时间了，400年之久的时间住在那个埃及。还有的时候，约瑟在那儿做的埃及的宰相。那以色列人是埃及人所非常看重也非常尊重的一般人，因为约瑟是宰相嘛。那么当然他们是宰相的家属啊，他们大家都是很尊重他们的。那么约瑟过去之后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那么看见以色列人呢增养这么众多，他就心里就有点害怕，那怎么想啊，这一般人他们既然是这样强盛，这个生养人数又这么众多，若是有什么一打仗的事情一起来呀，他们就会跑掉了，就会这个跟着这个我们敌人呢就走掉了，那么就没有办法约束他们，说我们好好的压制他们，所以给他们做苦工，用各种方法在那里苦待他们。这是你爱到末了时候呢，我到以后你又看见了埃及王啊要把以色列人完全除灭掉，他们说这个男孩子呢都要丢到河里面去淹死掉，女孩子可以留着，男孩子都要丢到海里，那这样子就把以色列人完全除掉了。这是埃及人的寂寞，他们整个情形完全改变，从前那样尊重以色列人，那现在呢整个情形改变，一方面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以色列慢慢人数越过越多起来，势力越过越强大，他们有点害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 他们的一个寂寞，这个要除掉，把以色列完全的除掉。当然这是法老的寂寞，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呢，是法老所以有这样寂寞，乃是这神的仇敌撒旦在他们里头，在他里头所做的工作。因为撒旦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啊从那个地上除掉，完全毁灭掉。若是把以色列毁灭掉的话呢，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了，降生下来，不能从那个伯利恒啊生下来，不能从以色列中间那儿生下来，那没有救主，那撒旦就可以任意所为了，然后就把神的旨意完全呢，让神的旨意失败了，不能得成全。所以撒旦知道这件事情，说撒旦就尽所能的要法老啊，这个有诡计，要把这以色列完全从这个埃及消灭掉，把它。不仅从埃及消灭，整个把以色列完全消灭掉，这是的，仇敌的诡计。那我们知道神这件事情都在主的掌握当中。那么使以色列人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方面他们做苦工，并受奴工的辖制，给埃及人做奴仆。这是他们心里很痛苦的一件事。另外一方面，埃及人又把他们都要消灭掉，这他们心里都有数了，都知道这件事。到末了，以色列人都死光了，都生了埃及人了，都变成埃及人了。那女儿呢？嫁没有男孩子，当然了，就要嫁给埃及人，就变成埃及人。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心里非常痛苦。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就唉声痛苦。所以神人说，我听见他们哀哭的声音，我看见了他们的痛苦，埃及人怎样在那挟制他们，所以我要下来，我要来拯救，差遣摩西啊和亚伦呢、去把埃及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所以神先做了这个准备的工作。神若不是在他们里头做这样工，在那环境上做这样工作的话呢，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可能啊，他们说我们就住在埃及好了，这里很好，这里有黄瓜、西瓜、韭菜，有各种东西都有的，还也可以不花钱可以吃肉，我们可以买鱼，我们可以打鱼，那尼罗河有好多的鱼呀、那我们可以享受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安居乐业，就完全的这个停留在埃及，就不会呀、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祖先呢，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给他的那个迦南地，他们就不会离开埃及，也不肯离的埃及。好像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们就很舒服了，很好，各方面都很好的，他们就不肯离开。那么这是，所以神就兴起环境了，也借着了环境啊，在这个搅他们一下。他们痛苦得不得了，就巴不得早一天离开埃及，这是神做的工作。第二件事情，神差遣摩西啊和亚伦呢去见埃及王啊，那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埃及王绝对不肯让他们走的，用许多的方法在那儿挟制他们，把他们那个留住，不给他们走。所以神就行着十大神迹。有14的大的神迹来击打法老，来击打埃及，到埃及到末了时候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就埃及人这就快走，就把他们统统都走掉了。说他们出来时候了，是欢欢喜喜、耀武扬威的走，不是偷着跑出来的，
挺身昂首
啊。
挺身昂首，
挺身昂首，好听了，挺身昂首，但是你走出来像军队一样在那走出来，他们能够这样，这个是不简单的，这是神做的工作。神若是没有用十大神迹来攻打这个埃及，来击打这埃及的话呢，法老绝对不肯的。法老的势力也很强大，那时候世界第一强国，那就是埃及。他的势力很强，不会让他们走掉，就走出去的时候也会用追兵把他们追回来的，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乃是神的工作。所以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出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出来了， 不得你们从埃及出来，并在旷野里头神在那儿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借着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并在一路上啊来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200多万人呢，若是不是神来供应的话呢，他们饿也饿死掉了，就是没有饿死，渴也渴死掉了。旷野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也没有粮食。他们从埃及可以带出一点粮食来，但是那些粮食呢，几天呢就可以就吃光了。没有不吃光的话，也会霉掉，也会烂掉的，也不能吃了。所以啊，那个若不是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天天来供应他们，他们在旷野里头，不要说40年之久没法生活，连4个月他们也活不下去的。所以完全是神带领他们，一方面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云柱火柱在那儿带领他们，另外一方面呢，那也这个给我们供应他们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供应他们粮食，也从磐石流出活水来解除他们的干渴。说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说在旷野了40年呢，神在引领神的百姓。那么他为什么要经过40年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晕到他们心里头啊，还是贪想埃及，他们一直回想埃及怎么好，埃及怎么好，心里头还是人从埃及出来，但心没有从埃及出来。就好像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受尽已经和世界分别了，但是心呢还在世界里头迷恋那个世界的享受，那个贪恋那个世界的钱财，财富，那么心里还在以色列是这样。所以神就在他旷野里头这个磨练他们了40年之久时间呢，把这个里头的埃及从他们里头都除掉了，过了40年，然后过了约旦河，那约旦河就是指的他们的就和主也是同死同埋葬和主一同复活说的，那么那就约旦河就表明他们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埃及人也已经在他里头，不能再摸着他，不能再辖制他。我们若是一个人死掉了，你用什么东西在引诱他？用什么东西在吸引他？这个使他那个这个使他心里都会动心的，他已经死掉了，根本不能动心。用什么东西，千千万万的基因呢，也不能引诱他，各种各样花花绿绿事情啊，都不能迷惑他的。所以人已经死掉了，说我们等到我们这个人这个死掉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得救希望。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和基督同死同灭，同埋葬，同复活，在基督里头我们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的肉体血气都从上脱落下去了。那个是约旦河所预表的，这都是神在那儿带领他们，一路上带领他们，只等到经过约旦河之后呢，把他们带到神所应许之地去。所以都是神做的，一方面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第二方面神也领导他们呢，能到埃及，到这约以色列，到了神所应许之地。第三呢，神又和他立约，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实在说起来呀，这个神是和亚伯拉罕他们祖先亚伯拉罕呢立的约，在400年以前呢，当亚伯拉罕从迦勒底乌尔呢到了迦南之后呢，那神就特别创世纪的15章，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那时候亚伯拉罕呢最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了，虽然有很多财富，牛羊啊，这个骆驼了，还有这个奴仆啊，他非常众多，但是没有儿子的话呢，这一切也都没有益处，都过去了，都什么都没梦到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亚伯拉罕头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没有地方。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呢，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没有连立脚之地都没有，是完全寄居在啊那个迦南地。这是第二个难处，所以神就把他亚伯拉罕从迦勒底乌尔带出来，并且到了迦勒底之后呢，就是跟他看见说，我要将来使你的子孙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儿众多。亚伯拉罕信神， 呢亚纳谢相信，那不可能的，那时候根本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那个萨拉也不能生育，也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孩子来了，所以神这样说他能信呢、啊、那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就他认识神，所以相信神说了必照样，神是信实的，必照着他所说的来成全，所以他就信神。因此呢，他因着信的缘故，神就称他为义。亚伯拉罕乃是因着信呢、啊，信神而称义的。说今天我们呢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称义。那么。所以我们就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虽然在肉身来说我们和亚伯拉罕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按照属灵方面来说呢，亚伯拉罕怎样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属灵方面的子孙啊。所以神给他看见他的子孙将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儿众多，一方面有属灵的子孙像天上的星一样，一方面有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一样，就是以色列的他的后代。这是神头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就给他看见了，就给他，就让他看，把这东西南北啊，给他看，你主用向东西南北观看，他就向东西南北观看。他说我把迦南地我完全赐给你，做你的产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做你后裔的产业。这是神第二个应许，但是你现在呢你还不能得到，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迦南地的那个人呢，迦南人呢，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足啊，所以神还不能把这地给他，只等到四百年之后，迦南地的人呢他罪孽满足了，罪孽怎么样？
满贵
啊，
满贵，
满贯的，
满罪孽的达到极点的，
达到极点就是啊，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是不堪重要了。到那时候呢，那时候谁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做他的产业？所以神对迦南人呢，就是看见他们得到了迦南地之后，神就应许，神就跟他们看见。这人呢，这些迦南人已经罪恶满盈了，那么不能够没对着他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要把他们赶出，要把他们完全毁灭掉。这是神和以色列人呢，先是和他祖先呢，允许把那应许地赐给他们，第二呢，也是给他们有一个和他们立约，使他们呢要把迦南地人赶出去，是要使他们承受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第二是，所以这也是神和他们的应，神给他们应许啊，所以人就和他们立约，那么让他们把那个赶出去。那和他们立约，还是下面加了一点呢，就他们不可以和这个别这国的人，迦南地人立约，也不可以和他们和他们有来往，是吧？要撤回他们的祭坛，
不跪拜他们的神吗？
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他们说的。神要把这个地方完全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神应许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不仅应许给亚伯拉罕，也给当时呢也应许给以色列人，神也把这地方赐给他做他们的产业，让他们脚上说他是这样都不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呢，你有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和这里的立约，你和他们立了约之后，他们就没法不能赶出他们了。就是没有办法。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可要撤回他们的祭坛，换句话说就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但是以色列人这些罪啊都犯了，所以当这个使者在伯金呢把这些话说给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心里头非常的痛苦。一方面他们和这地的约，他们和这迦南人住在一起，他也允许迦南人和他们住在一起。那么这是第二，你也没有 撤回他们的祭坛，还在那儿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看见他们的罪的时候了，他们就哭了，他们就向神呢筑了一座祭坛，向神献祭。这是头一段，然后那个下面这第二段，那么他们虽然是在那儿哭了，按照情来说应该很好了，那悔改了嘛，但是他们是的确是那个悔改呀、啊，如果感情上的，依照这神的话语，在感情上来说呢，他们是难过了，就哭了。那个那去做了祭坛，那献祭，那个献祭也不是实际的，那是就这个口里头虽然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是不是？他们。口里面多显了爱情啊，但是心里头却倾向财力，他们的心呢没有完全的爱归给神，没有完全的在爱神，完全向着神，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难处。所以他们虽然哭了，他们虽然献祭，但心没有归，心还没有完全的归给神呢。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一时的那个表现呢，好像表现得非常的那个激烈，那是那种爱主，是那又哭又嚎的，那莫让没有见没有事都没有了。因为外面虽然这样，但心里头没有这样。所以一席结束就是说，他们口中多显爱情啊。他们说：“哎呀，主，我们爱你，我们要怎样爱你，怎样爱你。”
心却
倾向财力，心还是倾向主之外的东西。没有啊，完全的归给神，这是他们的光景了、那么，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上次我们也说过，在消极方面来说呢，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活在迦南地的那个原则。唯一原则呢，就是他们要在享受安息。想安息啊，不是在那坐在那儿想，那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那安息来说，他们信靠神啊，相信神为他们所预备一切，相信神是他们的供应，相信神是他们力量。他们虽然不能打这个一个迦南人，但是神呢？是吧？他们只要相信神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神是神就出来的做工的。所以他们今天不仅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问题，在消极方面来说呢，就是没有遵守啊神给他们的在迦南地时候的原则。我就多说了，跟我前面讲过两次。第一次，第一个呢就是不相信，没有相信神。没有这个没有安息，圣经不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吗？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吗？他们那个得救啊是在乎归回安息，就依靠神，完全依靠神。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合一，失去了合一，没有啊那个就身体的感觉，个人注重自己的不人自的利益啊。所以约书亚把地分给他们之后呢，他们的个人到个人自己地方去了，就要得那个产业，那样不管别人呢，那不是那那团体的，那是个人顾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的事情，失去了那个身体的感觉，失去了那合一的境界。第三呢，就是相爱啊，这个弟兄都还记得了，应该在神的儿女啊，活在基督里头，应该有相爱的情景啊。这是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就是他们那个没有接受十字架的隔离，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神的使者从基甲到坡进去。为什么要从基甲到坡进去呢？那为什么不说从示罗到坡进，或者到其他地方呢？为什么从基甲到坡进去呢？那一定是有属灵意思的。那基甲是代表啊滚去的意思。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已经说过，以色列人他们从约旦河里上来之后呢，他们就到基甲安营，在那基甲那个地方。那基甲呢，在基甲的地方他们就受隔离。以色列呢，从埃及出来一路，在路上所生下来的那些壮丁啊，都没有受过隔离，所以在 记载在受割礼。受割礼就什么意思呢？受割礼指的十字架说的，不是外面的、啊、外身的割礼，外面的割礼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算不得什么，最主要乃是心欲而受割礼，乃是我们里头这个人受了割礼。那有怎样受割礼呢？就是十字架把我们肉体割掉。我们若是还活在肉体里头，你就是外面受割礼啊，这也没有什么价值的。那我们今天受割礼，那个属灵意思来说呢，乃是把肉体邪气、自私自利，把这些东西啊，那个嫉妒啊，这个恶毒啊，把这些东西从我们里头割掉了，借着十字架除掉这些东西，啊，这是那个受割礼。说基甲呢，是代表那个受割礼，把自己肉体血气、自己所是所爱所好的、所喜好的东西，把它割掉了，只剩下主的自己，那就是割礼的意思。说他从基甲到伯金呢。换句话说呢，神的心意来说呢，就是让他们在基甲安营，坐在基甲。所以当以色在约书亚记里头啊，每一次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每一次征战胜利回来之后，他们都回到基甲。按照规矩来，按照情形来说呢，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做得到产业，他们再往前去就好了嘛。为什么还回到基甲呢？那是很必须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回到基甲呀，那就是再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啊，他们就要检查一下他们里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和神相争的，还有什么东西啊是神之外的东西，必须叫十字架除掉的东西，然后他们从那里再出发，结果他们就有得到能力，他们就再一次胜过仇敌，等到胜了仇敌，打到胜仗之后，再回到基甲。每一次他打胜仗之后，都要回到基甲的，啊，就让十字架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工。不要说我们开头时候，我们十字架在身上做工了，等以后第二天呢，又忘记了，第三天呢，那个肉体又想上，又显出来了，结果呢，这个。实际上继续不断地做工在我们身上，就是让基督的死继续不断地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是在从基甲动身，他就可以重新得到力量，再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他们该有的那种情形啊，要回到基甲去。那么到伯金呢，那就是从基甲到伯金呢。所以若是从基甲动身的话呢，他们光景就会正常。但是他们没有从基甲动身，他们都是活在自己的血气，活在自己的肉体，活在自己任意而为的、任意而行的那种心情当中，没有到那个基甲那段割掉，借着十字架除掉自己的肉体，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败最大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们这个。没有把祭坛呢，他们的祭坛撤掉，还去叩拜他们的神，还去侍奉他们的神呢，就是没有从基甲动身，把它割掉。说今天我们要以我们的生活原则根基，就是要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说保罗在，我常常提到这件事，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你说到保罗给我们看见生活的原则，那个原则呢，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总是要站在这根基上面，下面再说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及我在肉身活着，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设计。所以那根基呀，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我们生活的根基呀。今天我们都要站在这根基上，一直回到这根基上面，每天都回到根基上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头一件事情要知道，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发脾气时候了，我想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放纵自己情欲的时候呢，我想到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这样活在这根基上面的时候呢，下面活着不再是我，那基督从里头就活出来了，从里头彰显出来了。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 都要从基甲得胜、
嗯、
要回到基甲那地方，得胜了要回再回到基甲那地方，不能说我得胜我现在没问题了，我已经胜过这个罪了，这个罪不会再辖制我了、
嗯、
罪不会辖制你，但罪罪的他从那罪的根上的话要生出子子孙孙来的，那他会辖制你的、
嗯、
那么所以啊要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回到基甲、
嗯、
回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一个死定地位上的，这是我们今天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们失败有先的交际方面，积极方面两个，消极方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没有这个活在安息，没有活在安息里头。第二呢，没有这个身体的生活或者合一里头。第三呢，就是他们没有弟兄彼此相爱，彼此彼此扶持。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呢，就是没有活在十字架的上面，没有让十字架在身上做工，所以还是活在肉体血气。他们心里头还是爱世界，爱地上，爱地上所有一切的东西，他们心里就不爱主。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第二章。第三章里所说的，爱世界和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这是神的儿女啊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总是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来践踏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让世界在我们上做工，除去我们里头在主之外所爱的东西，好让我们的心单纯的爱主自己。就像这个礼拜常建宁所讲的，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祭血的人，祭血的心向着主，做一个忠诚，做一个忠心为了主而活，忠心跟随主的人。一个人除了主之外没有第二个偶像，没有第二个耶稣，没有第二个救法，没有第二个人，只有神是我们的一切。我说这样的，这是在我们身上所盼望，也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